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从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0月6号星期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总统很可能将伊核协议退回国会；有智库报告称美国军力无法同时应对两场区域战争；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美国讨论是否限制枪支改造；美国司法部长说禁止公共场所歧视法不包括变性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川普总统很可能将伊核协议退回国会，并且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官员表示，川普总统预计下周在一次演说中宣布他的计划，他将表示这个协议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此举不是废除这项2015年达成的协议，而是把它退回到国会。国会议员将有60天的时间决定是否恢复按照伊朗协议所暂停的实施制裁措施。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表示重新谈判协议不是选项，但是川普的退出措施可能会为重新谈判打开大门。川普政府必须每90天宣布伊朗是否履行了协议，他下一次的宣布最后期限是10月15号。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和他的军事顾问开会时再次表示伊朗没有履行协议的精神。他说，伊朗政权支持恐怖主义，向整个中东地区输出暴力流血和混乱，因此我们才必须终止伊朗的一再侵略及核野心。伊朗2015年和当时前总统奥巴马的美国政府以及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签署了这项协议。该协议最初要求伊朗限制其浓缩铀项目，使之不再有能力建造核弹。作为交换，美国及其盟国将取消很多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措施。伊朗截至目前一直遵守伊朗核协议，但是白宫则谴责伊朗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川普猛烈抨击核协议是一项单边协议，赋予伊朗所有好处。川普行政当局还继续谴责伊朗资助恐怖主义，并号召摧毁以色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美国智库最新公布的美国军力报告称，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能力孱弱，美军综合军事态势差强人意，无法同时适应两场大型的区域战争。报告同时指出，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朝鲜，而是中国和俄罗斯。我们详细情况请思阳记者为我们介绍。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公布第四个美国军力指数报告，报告对美国的各个军种的装备作战能力以及战备状态进行了评估。报告说，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能力孱弱，海军空军和核武器部队的能力差强人意，美军综合军事态势也是差强人意。报告把美国的军事态势总体评定为差强人意且倾向于孱弱，延续了2017年的军力指数报告的结论。报告说，美国目前的军力有可能满足单一大型区域冲突的需要，与此同时关注并参与其他地点的活动，但是如果是应对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重大的区域突发事件，美军应该是面临强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并没有准备好。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索恩伯里在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谈到了美军最近出现的几起事故，包括两艘在南中国海撞船的军舰，以及美军训练当中的死亡事故。他说，这都显示美军并没有做好准备。他说
，Part of what you see is a military that is too small, a military that is too old。
你看到的这部分显示，这个军队太小了，太老了。被用的频率也太高了。
报告认为预算削减妨碍了现代化计划，美军受到严重的削弱。在这一点上，报告也重复了前三年报告的结论。尽管如此，报告的作者之一，传统基金会国防研究中心主任、陆军退役中将托马斯·斯波尔强调，美军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说，美军目前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和美军的力量在衰退都是事实。报告对美军在全球，主要是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作战环境状况、美国利益所受到的威胁以及美国军事力量的状态等三个研究领域进行了评估。虽然朝鲜2017年进行了多次导弹与核试验，包括7月4日发射的号称可以达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导弹，以及9月3日的第六次核试验，报告并没有把朝鲜列为美国的最大威胁。传统基金会副主席、负责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的詹姆斯·卡拉法诺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就相关问题的提问时回答说，朝鲜进行导弹和核项目试验的目的是保护金家政权的存在，而且朝鲜核武以及导弹能力有限，所以从意图和能力方面来说，朝鲜不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他解释说，
is the capability. So certainly their capability is going to mature in their nuclear arsenal. And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There's a limitation of what they can do with that, right? And so you look at two things from the U.S. perspective.
朝鲜的核武能力自然会越来越成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能以此达到什么目的却是有限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确保我们的威慑能力超过他们的核能力，让他们无法对我们进行核讹诈。这在我们的战略威慑和导弹部队的威慑中都有明确的说法。因此，我们密切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他们能生产什么，以及我们得用什么来威慑。
卡拉法诺还说，从常规武器角度来说，美国及其盟友也对朝鲜拥有强大的威慑力。相反，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才是美国最担心的威胁。报告说，这不仅是因为两国军事能力的现代化和军事攻击能力的增加，还因为两国在各自所在区域越来越持久的影响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前不久也指出，眼下朝鲜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在整体上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到2025年，中国则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总统的拉斯维加斯之行得到良好的反馈，而接下来他还面临多项棘手的问题，除了是否加强枪支管制的问题，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DACA 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他还要在下周决定是否继续执行伊朗核协议。今天白宫举行记者会，就以上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我们有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介绍具体的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是昨天结束了拉斯维加斯之行啊，今天他是在华盛顿特区，但在今天的傍晚呢，他将和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一起和美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来进行会面。就在刚才你所说的这个川普的拉斯维加斯之行呢，是非常难得的，获得了当地的群众以及媒体的几乎是一致的好评。那么当地的这个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当地的这些伤员呢，是表示说川普总统昨天的这个亲切的态度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么这样的反馈呢，和之前川普总统的波多黎各之行得到的反馈呢，可以说是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我们知道之前呢，川普总统的波多黎各之行是被一些媒体指责说川普总统在周二的这个一些言行呢是不成熟及没有总统的风度。那除此之外呢，在星期二川普总统还表示说会将波多黎各的这个债务一笔勾销。我们知道波多黎各之前呢是深陷这个债务危机啊，并且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市政破产的这个案例。那么川普总统本人呢是表示会免除这个波多黎各政府的债务，但是就在昨天白宫预算办公室的主任马瓦尼他就表示说，川普总统的意思呢其实是说让波多黎各政府自己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债务危机。那么波多黎各的债务到底会不会被免除呢？今天的记者会上，记者在这个就有记者在记者会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是怎么说的。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协助波多黎各救灾和重建。我们现在还在处理当前的自然灾害，现在去关注波多黎各在飓风前面临的困难是不合适的。处理波多黎各的债务问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这是奥巴马时期就已经设立的过程，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处理波多黎各的债务问题，必须经过这个过程才能解决。
是，那有关于波多黎各继续救灾的问题呢，副总统彭斯将会在明天启程前往波多黎各和美属维京群岛来视察当地的灾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手上还有一系列的棘手的问题有待处理。那我们知道这个 DACA 就是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的这个最后期限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么今天呢，也有记者问到桑德斯说川普总统有没有意愿来延长这个计划，那桑德斯只是表示呢，说总统的意思呢是让国会来提出一个更加长期的方案。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伊朗的核协议，那么下一周呢，川普总统将会发表一个讲话，并且呢他要在10月15号之前告知国会他决定是不是还要继续遵守这个伊朗核协议。因为此前呢，在上个月在联合国的这个讲话上呢，川普总统就表示说这是一项丢脸的协议，所以很多的媒体呢就猜测说川普总统是会决定不再继续遵守这项协议了。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会上桑斯是怎么说的。
总统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坚定拥护者，这没有变。我认为目前我们都要退一步，美国本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可怕事件，我们都想讨论怎样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但在这之前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导致事件的发生。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目前执法人员在不分昼夜地试图尽快地做出结论。我们想要支持他们的工作，本届政府的立场很明确，我们会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Day in, day out to do. We want to help support that effort in any way possible. 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呢，这个是新闻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有关于枪支管制的这个白宫的政策的这样一段发言啊。那么今天呢，说到这个问题，还是因为在星期日晚间发生的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枪击的惨案。那么今天就有记者问到桑德斯说，川普总统有没有意愿继续来就这个问题来进行这个讨论？那么今天这个桑德斯，刚才我们也听到桑德斯他是表示呢，说现在时机可能还不够成熟，但是川普总统呢是绝对有意愿来参与这个枪支管控的这个立法的这个讨论的。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现在来听一听桑德斯有关于伊朗核协议的问题是怎么说的。
就像总统此前说的，他已经做出决定，并会在适当时间宣布。总统的主要考量是得出一个对待伊朗的全面策略，这是他想要的团队做的事。你将看到的是一个全面的策略，这背后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记者会上还提到了这国务卿蒂勒森有之前是有意辞职的问题啊。那么除了今天这个川普总统自己在 Twitter 上是表示说有关这个蒂勒森有意辞职的新闻是假新闻之外呢，今天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桑德斯也是表示说川普总统仍然是他的这个政府内阁的领袖人物，并且呢总统和德森是合作良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全美步枪协会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呼吁对枪手使用的枪支改造装置撞火式枪托实行更多限制。该组织星期四呼吁美国政府管理部门立即审议这种装置是否符合联邦法律。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星期四在控枪的问题上立场出现了软化的迹象，多位共和党员议员表示愿意考虑民主党人所提议的有关禁止改造枪支的法案。两党在控枪问题上是否出现了合作的曙光呢？另外，在人权方面，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公布了2017年中国人权报告。下面我们立即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让他给我们做出细节的介绍。
有关枪支管控的这个争辩呢，这几天可以说是持续围绕在美国国会山。那么在经过国会民主党人多日的努力之后呢，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站出来表态，说愿意考虑甚至是支持一项民主党人所推出来的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将限制民众购买一种能够将半自动步枪改装成为全自动步枪的装置。那么这些议员，共和党议员当中，其中还包括了一些相当重量级的议员。像我们有关详情，向我们来看一则美国之音所做的电视报道。
共和党议员态度发生改变的是一种被称为撞火枪托的装置。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四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说，这个装置明显是我们所要调查的。这种不到200美元的附加装置可以让半自动枪支像全自动枪支一样快速射击。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凶手史蒂芬·帕多克就在他使用的12支步枪上安装了这个装置。撞火枪托最初是为了方便残疾人射击而设计的。2010年，美国政府认为他们没有违反联邦法律，批准了他们的销售。美国法律禁止民众拥有全自动武器，但是撞火枪托却能让不法分子绕过这项法律。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星期四对记者说，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呼吁瑞安在国会讨论有关禁止撞火枪托的法案。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希望我们能够在国会讨论这个问题，至少是通过一项法案，禁止枪手拥有能够让他们向无辜民众自动扫射的东西。
包括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和马可·卢比奥在内的其他一些共和党议员也都表示愿意考虑相关法案。 VOA 卫视报道。
是的，一些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还有永枪权的这个共和党保守派议员呢，现在也都站出来表示愿意对于这部分的控枪改革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因此目前两党呢，在于控枪改革的这个合作上似乎是出现了一些合作的曙光。平章。
易华，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天是公布了2017年中国人权报告，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好吗？
好的，今天上午呢，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了2017年这个年度的人权报告的这个发布会。那么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这个2017年的这个年度报告。那么今天出席记者会的包括了这个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了这个也就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来自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史密斯。那么在今年的报告当中呢，提到了在这个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中国经济的改革呢，其实并没有发展出这个长远的这种能够有长远发展的一些经济改革。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社会层面的打压呢，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而在国际社会上呢，对于国际社会的一些法治和规范，中国政府可以说是越来越藐视甚至是忽视。那么报告还提到说，尽管习近平他多次谈到了这个全球的联结还有公开性的重要性，不过呢，对于在中国社会的层面呢，他不只是加强了这个新闻以及舆论的自由的这个打压，同时呢，他也提到说美国最受欢迎的这个聊天软体 WhatsApp 最近呢在中国也遭受到了这个封杀。那么报告中还提到，这个中国要持续加强对于全世界中国的对于网络的控制，可以说是目前全世界最缜密的一种这个做法。那么甚至将这个网络的领域称之为是一个网络的主权来加强控制。那么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这个共同主席之一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众议员呢，则还谈到了宗教自由的层面。那么他谈到说，这个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中国的宗教自由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史密斯议员他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这份报告是针对中国政府持续并广泛侵犯人权问题现状的一个全面诊断，包括各项领域。从宗教开始，在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宗教自由每况愈下，特别是对宗教活动的镇压，即使是支持政府并获得政府所核准的宗教活动也不例外的成为了镇压的目标。地下教会、法轮功、维吾尔族、藏传佛教、基督教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镇压。中国委员会成立17年来，我们只看到了中国镇压的力度不断增加。由美国为首，世界上所有关注基本人权价值的国家都应该要为此发声。
与此同时呢，史密斯众议员呢在刚刚稍早已经在众议院推出了一项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将颁发给也在不久之前在医院中过世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那么来表彰刘晓波在过去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和平的努力。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有关的这个同名的法案也将在参议院由卢比奥参议员来提出。那么今天在记者会上呢，卢比奥参议员他在记者会也谈到了这个有关于香港的问题。那么他提到说，目前他最担心的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在中国政府的不断介入之下是否还能够真正的落实。那么卢比奥参议员他还提到说，他们将努力的推动一项法案加强那个香港的这个民主。除此之外，他们将考虑提名雨伞运动的领导人，包括黄之锋以及刘冠聪还有周永康来是明年的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提名。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今天在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我们十分担心香港的一国两制政治模式在中央政府不断介入并强烈干预下是否能继续实行，这包括几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当选后丧失资格，以及2014年支持民主的抗议游行领袖入狱。这些领袖包括今年早些时候曾在国会作证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我们计划向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三名优秀有勇气的年轻人以及整个雨伞运动。我们将邀请其他国会同仁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也会尽力紧速地推动跨党派支持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在国会通过。
是的，我们也知道在美中关系之间呢，目前有多项的议题需要进行合作，包括朝鲜问题。那么今天有记者呢也提问到了美中两国之间如何在于推动朝鲜以及贸易等多方面的议题之外，还继续的这个在还有在人权问题上取得这个两国之间的平衡，那么同时持续的推动中国的人权发展。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他在回答问题时怎么说。
我们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我们关心他们生活的安全水平、意见表达的自由以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我们不应该放弃中国人民的权利。当然，美中之间有地缘政治关系，中国是个大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持续增长的经济，我们必须和中国合作。但我们在合作的同时不应放弃中国人民作为人的基本价值，因为那些不是美国专有价值，而是普世价值。
是的，有关报告更详尽的内容呢，在今天稍后呢，美国之音会出现完整版。那么有关详情，请观众朋友持续来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拉斯维加斯警方说，已经找到与血腥枪击屠杀案有关的那辆汽车。枪手帕多克在曼德雷湾酒店的32层楼上向参加一个乡村音乐会的人群肆意扫射，打死至少58人，打伤数百人。警方星期四说，在执行搜查令对帕多克和女友丹利在雷诺的住所搜查时，发现了那辆现代途胜汽车。目前不清楚当局是星期四还是早些时候发现的。拉斯维加斯太阳报援引克拉克郡委员会主席斯索拉克的话说，在众筹平台 GoFundMe 为拉斯维加斯枪案受害者及其家人设置的账号已经筹集了$950万的捐款，很可能会增加到数千万美元。执法当局说，在美国史上罕见的拉斯维加斯血腥枪案发生之前，帕多克曾经在拉斯维加斯以及芝加哥等地举办音乐会的时候订了俯瞰音乐会场的酒店房间。媒体援引执法官员的话说，帕多克8月在芝加哥预订了2间能够俯瞰芝加哥一场音乐节的酒店房间，每年都有数10万粉丝参加这个音乐节。帕多克没有在酒店入住，不清楚他那个周末是否像媒体所说的那样正在芝加哥。克拉克治安长官隆巴多说，枪击案发生一个星期前，在拉斯维加斯的美好生活另类音乐节举行的时候，有人用帕多克的名字在能俯瞰音乐节场所的地方预订了房间。拉斯维加斯曼德雷湾酒店的雇员说，帕多克订房间的时候专门要求一定要在高层可以俯瞰91号公路丰收音乐节。调查人员仍然在努力查找凶手的作案动机。与此同时，这个拉斯维加斯当地的学生们正在试图回归正常的生活。 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距离事发赌场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这里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仍在试图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未来能够做些什么来避免更多的暴力。他们期待这座城市能够做出改变，为游客和居民提供更安全的环境。下面我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拉斯维加斯发来的报道。
我在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这学生中心前面，这几天有许多学生带来了花或是蜡烛，有的学生来这儿祈祷，有的学生来这儿悼念死者。我今天跟了许多的从亚洲来的留学生谈话，他们认为枪支管制的法律在美国需要更严格，他们也认为在拉斯维加斯赌场应该有更严格的安全措施。这些学生跟我说，他们不会避免去人多的地方，但是呢，从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会更加的小心。
校园里看起来与往常一样，但学生们来到学生会外的这座广场，因为发生了那件事，这儿少了一点生气。人们还是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纪念园地反映了他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改变的。
我们现在甚至怀疑学校里是否安全。
从那儿以后，我完全避免去拉斯维加斯大道附近。
执法人员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拍下了混乱的场面和恐怖的枪声。看到所有这些无意义的暴力的发生，确实会对你造成影响，但是美国人民是坚强的，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考验。在校园里，无论是外国学生还是拉斯维加斯的长期居民，都认为这种暴力本可以避免。
在美国可以非常容易地购买武器，而正因为如此，死亡数字可以在几小时内快速攀升。
我认为政府绝对应该改变枪支管控的一些法律，因为我认为个人不应该拥有任何像步枪和猎枪这种攻击型的武器。这种武器是为战争而造的，这不是人们应该放在家里的东西。你不需要一把 AK-47 来保护你自己，你只需要一支手枪而已。
迈克尔·德根拥有一把枪。
他们必须做背景调查，确保你有能力持枪。我感觉酒店和赌场现在可能必须在行李检查上改变做法。
罗德里戈·马丁内斯平时做送餐服务，不得不去赌场，但是他说他更小心了。
Very cautious.
我去赌场和拉斯维加斯大道时会非常警觉，我现在不想在那儿待太长的时间。
拉斯维加斯是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这绝对会改变一些人对拉斯维加斯的看法。
令他们震撼的还有悲剧降临时当地居民的慷慨和慈悲。
这件事把人们团结到一起，所有的公民，甚至有人献血、捐钱和水。
在这场悲剧中，学生们说他们更加珍爱这座自己学习和工作的城市了。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拉斯维加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经历了美国现代史上最惨烈的谋杀现场之后，拉斯维加斯的居民依然是神魂未定。不过许多人开始尝试出门，向枪案受害者表达悲痛和哀思。
著名的拉斯维加斯地带有许多神圣的地方，那里可以进行醒思，可以祈祷，也可以表达悲痛。萨曼萨·罗斯失去了他的外甥奎恩顿·罗宾斯，还有他迷人的微笑、打气的风度。萨曼萨的两位朋友也在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中丧生。
我很愤怒，想喊想哭，不过我只想睡。我已经长时间没能睡觉了，看着曼达莱港湾酒店我就想喊，我很高兴那个家伙死了。
不过萨曼萨也非常感恩，他拿到了那场音乐会的票，不过由于孩子们生病没能去参加。而他现在必须向他5岁的孩子解释58人被杀、近500人受伤的情况。
我对孩子说，一个坏蛋干了坏事，许多人因此受害，我只能向我的孩子说实话，以一种幼儿园的孩子们能听懂的方式。
这些祷告的人正在朗读圣经诗篇的第23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阿曼多·冈萨雷斯从加州开车来到这里。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就是我们到这里的原因，因为我们心中需要这种平安。
沿着条形地带前行，城里专抓赌牌欺诈者的保安如今开始巡视枪支，其他饭店的金属探测装置两天来已被用来对顾客进行扫描，如今保安只搜查高尔夫球杆袋子内是否有枪支。史蒂夫·帕多克如何将23支枪带进饭店房间依然是个未知数。斯塔西·迪斯尼还在思考武器的问题，并且还记得最近与孩子们的对话。
我刚好带着我的儿子，我有两个儿子，我憎恶枪支，并且对他们讲了枪支如何能够伤害人。
对全国各地的大部分民众来说，拉斯维加斯以赌博圣地闻名，类似这样的悲剧使人们得以看到城内社区的情况。如今的这座城市在维加斯要强大的口号下凝聚在一起。美国之音记者普利斯蒂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著名旅游地内华达州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星期天发生美国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枪杀事件，导致59人丧生，500多人受伤。警方表示，64岁的枪手史蒂芬·帕多克打碎了一家赌场酒店32层的两扇窗户，向一场西部乡村音乐会的现场发射了22000多发子弹。现在，帕多克酒店房间被发现的枪支照片留给了人们很多疑问：为什么美国允许出售这样的枪械呢？我们来看普雷苏蒂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到处看看，拉斯维加斯的人们热爱他们的枪支。枪械店和射击场吸引着不少外国游客，他们国家的法律严格限制枪支，像艾伦·艾布斯就花了$90体验一个小时用手枪，然后使用 M16 自动步枪射击。
有点吓人，射击的速度多快，25发几秒钟就打完了。
警方表示，枪手史蒂芬·帕托克星期三从32层的窗户射击，他的房间里有20多支枪。鲍勃·欧文拥有一支 AR-15 步枪，警方表示帕多克杀人用的就是这种枪，但是欧文的步枪是半自动的，这在美国可以合法购买。帕多克把他的步枪改装成全自动。我们问欧文这种枪械能改成什么样子，但是
自从1986年5月19日以后，个人就不能制造机枪，就是这样。
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带有滑动撞击射击枪托的枪械。警方表示，帕多克使用了12支枪，这是一种改装扳机的新科技，是合法的。所有这些在网上都可以找到，从改装工具到指导视频。内华达州要求对购买枪支者进行背景调查，隐藏带枪需要获得许可。但是防止枪支暴力法律中心对内华达州的枪支法律给出了 C-减的分数。内华达州两位枪店老板告诉警方，帕多克从他们的枪店购买了几支枪，符合所有州和联邦法律要求。欧文以前曾拥有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枪店和射击场，他说，
这不是一个好人持枪实施犯罪的问题，这是一个罪犯实施犯罪的问题。
艾布斯和他的爱尔兰朋友都在音乐会枪击事件那个夜晚在混乱中奔跑逃命，但是他后来还是来到射击场用机枪射击。
在经历了那起事件之后，在射击场打枪之后，我更加反对枪支。我认为在一个枪支受到控制的环境绝对是一件好事。
肯定不要从32层的窗户用机枪扫射。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拉斯维加斯上星期日发生枪击案之后，当地居民纷纷主动为伤员献血。 献血中心每天通常会接待200名献血者，而现在每天需要接待700人。献血者来自不同的种族和背景，但都想为枪击案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当地的一个献血中心发来的报道。
Having you here helps us be able to help the community and do a fantastic job.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队伍很长，等候的时间更长，但是排队献血的人似乎并不在乎。
I felt so sad what happened on
星期天的事让我非常的伤心，我为遇难者和家属感到难过，我想出来支持我们的社区，提供帮助和献血。
中心还没开门，外面已经有100多人排队等候献血了。有些人头一天来过没有排到，今天一早又来排队。
I'm coming today here to help a hand, to help our neighbor.
我来这里帮忙，帮助邻居。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大家都伸出援手。
这里远离拉斯维加斯赌场的奢华和魅力，居民说这是游客们看不到的一面，但确实存在。
We're not just some gambling casino town.
我们不仅是开了一个赌场。从大家的旅游中获益的城市，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能够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居民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这种关系超出了文化和语言的差异。
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
，When I saw what happened on the news, I was shocked. So many people injured and died. I feel that I need to do something.
我认为我应该做点什么。
What a diverse.This is beautiful to see.
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种族和背景，看到大家聚在一起做善事，感觉真好。我们的内心都是一样的。
居民们表示，与大规模枪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捐助者表明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来看两条关于美国的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变性者将不再受有关禁止工作场所歧视的联邦民权法律保护。塞申斯向联邦检察官发的通知说，1964年的民权法案不包括性别身份，这是法律而不是政策。民权法案禁止任何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原籍国的歧视。与奥巴马政府的解读恰恰相反，塞申斯在通知中说，性别一词仅指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民权活动人士称，塞申斯的决定是川普行政当局无视男女同性恋、双性人和变性人权益的又一例证。白宫早些时候提出禁止变性人在美国军队服役。与此同时，热带风暴纳特在中美洲造成了20多人丧生，并正向美国方向移动，预计周末登陆时将成为飓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四说，纳特预计在经过墨西哥湾时有所加强，形成飓风。周末登陆会带来狂风、风暴潮和暴雨。预计的登陆地点是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和佛罗里达州之间。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以东的一些地区已经命令居民撤离。佛罗里达州29个郡以及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与此同时，美国其他一些遭受玛利亚和艾玛飓风袭击的地方仍在努力恢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星期三就川普政府有关资助修建隔离墙和雇佣数千名边界巡逻人员的建议展开辩论。这些建议涉及到数十亿美元的边界安全拨款。众议院民主党人认为修墙并不是当务之急。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报道说，随着 DACA 法案及同年抵美者暂缓前还法案快要过期，国会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会更加的激烈。
对梦想者的一个承诺，不过如今国会可能难以履行。
电影的结局是这样的，你们的梦想实现了。
受大卡法案保护的所谓梦想者的命运可能会跟边境安全法案绑在一起。该法案要求国会拨款在美墨边境建造川普竞选时一再承诺的隔离墙。
我们多年来一直谈论边界安全，现在终于有机会完成这项工作了。
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不断反击。
Mr. Chairman，
主席先生，3548条款是否授权建造一个总统在竞选时所描述的又大又美，从大海延伸到闪亮海洋的边界墙呢？
就连共和党人都承认，总统的墙不会建到一些偏僻山区和沙漠里。
对边境安全来说，建一个从大海到闪亮海洋的边境墙是开支最大、效率最低的。
也有议员认为，美国边境的状况很糟糕，忽视不得。
我跟总统一样感到关切，防守松弛的边界刺激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使贩毒集团、帮派和走私者得以进入我们的国家，一些社区因此出现犯罪活动。我认为应该尽全力防止多孔边界再次出现，这很重要。
向边界增派数千名边界巡逻人员和移民局工作人员需要大量经费，国会民主党领袖认为投钱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美国人民的当务之急，还是川普总统想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民主党人说，现在是深入改革美国不断修补的移民制度的时候了。
我们需要的是移民改革，合理地认识到国家的现实。
国会目前迟迟达不成妥协，但随着 DACA 法案明年3月5号到期，他们可能不得不加紧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官员表示，数万儿童时期来到美国的无证移民，星期四面临提交他们更新他们临时身份表格的最后期限。有关详情，我们请 VOA 记者布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最后期限到来的一天前，100多名所谓的追梦人来到美国国会，敦促两党议员立法保护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计划的受益者。
3月5号的最后期限催促着我们采取行动，失败不是选项。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的两党支持，美国人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他们分享你们的梦想，全力支持你们的梦想。
川普总统上个月宣布，他将结束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计划项目，并给予国会6个月的时间来制定解决方案。
我和我身后的人们以及大约80万追梦人的前途未卜，我们已经通过了背景调查，在政府要求的全过程按下了指纹。我们已经得知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现在有1100万人要优先缔结遣返。我身后的每个人都很害怕，不仅因为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同时因为这对我们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星期三的这项活动举行的同时，美国参议员在川普政府宣布结束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计划以来，首次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共和党人一直指责奥巴马总统当年签署行政命令，让这项计划生效，违反了宪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加坡虽然受到中国的压力，但是看来仍然决定继续和台湾进行已经历时40多年的军事训练项目。这在亚洲给屡受挫折的台湾外交政策一个少有的胜利。台北的官员说，新加坡这个星期将继续和台湾进行星光军事训练，尽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上个月刚刚访问了中国。中国一直把台湾视为一个自治的省份，反对任何国家的政府和台湾保持军事和外交关系。台湾和新加坡从1975年开始这个军事训练项目，当时的领导人是李光耀总理和蒋经国行政院长，蒋经国后来成为总统。新加坡选择和台湾进行军事训练，是因为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没有可供军事训练和模拟战争的土地。新加坡可以在中国和台湾之间寻求平衡，是因为北京的官员希望和新加坡保持良好关系。中国政府一些人视新加坡为良好治理的模范，新加坡富有，服务经济发达，人口大多是华人，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一些学者认为，新加坡向中国做出保证，与台湾的军事训练不会发展成国与国的关系。另外，这个星期在美国出版了一本新书，名叫《中国侵略的威胁》。这本书说，中国解放军已经拟定2020年夺取台湾的秘密作战计划， 其中包括封锁与轰炸、两栖登陆以及地面作战三阶段，以高达40万部队的人数登陆台湾。面对中国可能的武力进攻，台湾怎么应对呢？美国又应该做好什么样的战略准备呢？这本新书《中国侵略的威胁》的作者易思安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节目《时事大家谈》专访时说，台海如果真的开战，美国应该尽早到场援助。
问题不是美国会不会援助台湾，最复杂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相信美国会帮忙。就问题是那些航母、那些潜舰、那些轰炸机、那些战斗机、陆战队什么时候到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会不会提早到，还是他们会等到中共开始有登陆的行动，那在那个时候出现啊？因为我个人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美国早一点到场的话，可能避免中国真的想侵略台湾。
嗯哼，
我觉得这是可以发出一个讯号，让北京知道啊，这个可能有在一个危机的情况下，然后让他们知道美国有决心啊。在那个情况下啊，我相信中国会做出一个很合理的决定，就是他们会想办法下台。
嗯哼。不过，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认为，习近平的中国梦要追求的是和平环境，他不太相信冲突会在台海地区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以来，他最强调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设定的两个时间点是2021年的第一个100年，跟2049的第二个100年。要圆这个中国梦，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说的，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也要追求一个和平的环境。如果中国大陆在追逐中国梦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在周边发生冲突的话，我也不相信，在台海发生冲突是对于追求中国梦最有利的选择。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应该不会追求武力解决两岸分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当然台湾要有非常聪明的大陆政策以及区域安全政策，以及跟美国、日本等盟国友好的关系，才能够共同维系整个区域的安全，不完全是台海的问题而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驻美代表处日前举行双十活动，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以及出席的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都在这个场合重申美台关系坚强友好，以及美国持续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详情我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驻地双向园举行的庆祝仪式中，高硕泰首先带领全场人士为美国拉斯维加斯星期天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同默哀，随后在讲话中表示，自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美台关系比以往更好更强。川普政府六月对台湾的14亿美元军售再次宣示了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对台湾毫不动摇的安全承诺，他要对美国的支持与全力协助台湾扩大国际空间的各种作为表示感谢。莫健在祝贺台湾双十节庆的同时，也指出台湾的安全关乎亚太地区的安全，台海和平稳定是区域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因此美国从军事、安全、经济、社会及国际参与等各个层面提升台湾的自信与自我防卫能力，目的就是要确保台湾的自由繁荣和稳定，让台湾能够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有信心的与中国建设性交往。 莫健强调，在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互动中，他可以确信蔡总统是一位负责任、务实的领导人，美国欣赏他维持台海稳定的决心，但美国对目前台海两岸缺乏互信及沟通感到担忧，希望双方能够尽快展开对话，避免误判。莫健说，
It is clear that the current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suffers from a lack of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urge.
很明显的是，台海两岸现在缺乏互信和沟通，美国将继续敦促双方进行建设性对话，展现耐心、弹性与创意，寻求能让彼此接触的方法，以避免误判并解决分歧。
此外，莫健重申，美国坚持台海分歧必须和平解决，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这场庆祝活动还有包括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罗伊斯，以及外委会荣誉主席罗斯雷提南、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迪亚兹巴拉特等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参加。古巴裔的罗斯雷提南说，台湾的民主是古巴可以追随的模范，他希望有一天他的古巴同胞可以和台湾人民一样享有自由。台湾的民主开放社会给了全世界正在独裁政权下为自由奋斗的人希望，是太平洋的自由灯塔，美国必须确保台湾有足够的防卫能力，不受中国的侵略和胁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出生的卢丽安女士不仅入籍中国，更获选为中共十九大党代表。对此，台湾陆委会表示尊重。不过，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中国的统战作为在台湾将得到反效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表示，台湾出生的卢丽安女士已经入籍中国，因此没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公民不得担任中共党政军等职务的规定。
几次呢进出台湾，她都是用中国大陆的身份来往啊。那么她这样对身份的一个选择，我们是表示尊重。
张小月主委还指出，不担心会有更多的台湾人选择入籍中国，他对台湾非常有信心。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共十九大即将举行，这次将有十名台湾的党代表出席，除了卢丽安之外，其余九人都是在中国生长的台湾第二代。卢丽安现年49岁，台湾高雄人，政治大学毕业之后前往英国留学，随后与夫婿以反国定居专家名义一起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目前已经是外国语言学院的副院长。除了担任上海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之外，今年6月他也被选为十九大的党代表。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十九大等于是中国共产党的橡皮图章，中共想要借此影响台湾民心，得到的将是反效果。
所以我想，如果他加入共产党的话，那当然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友善的一个作为哈。那当然更重要，我想台湾社会很清楚了啊，这是中共的一个对台统战的作为，一般民众应该是有这样的理解存在。
罗志政委员还说，尊重卢丽安个人在国籍上的选择，不过台湾不接受双重国籍，卢丽安将丧失中华民国的国籍。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告诉美国之音，卢丽安已经入籍中国，台湾政府也莫可奈何，不过希望他能为两岸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他身为一个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我们也希望他不要忘记他出生的土地，他长大的一个土地的地方。哦，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就用这种感情的方式能够在两岸上面，大家必须要的是一个和谐和平的方式。
李鸿钧委员还指出， 两岸不能再对立下去，大家不论在什么位置，都应该让两岸关系朝正面发展。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旗下联合时报2015年的一篇专访指出，针对两岸关系，卢立安指出，自己不是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说不出两岸走向的理论或分析。不过，家族历史和成长经历使他坚信，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的主要走势，也是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台湾内政部移民署表示，已经行文户政单位废止卢立安的台湾公民身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好的，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王云，我是于蒙彤，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2017年是人道主义危机和天然灾害接踵而来的一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马克·格林最近在一次会议上就美国的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工作发表讲话时说，现在是个历史性时刻，我们看到全球灾难连连，在我们面前的是急迫需要人道救援。格林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人道救援捐助国，但是今年我们的工作十分艰巨。今天北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正在应对三个致命飓风袭击后的灾情，与此同时，墨西哥正在处理该国不到两个星期内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的后续问题。过去一个月里，美国国际开发署派遣灾难救援反应小组到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国家，以协助美国的国际灾难救援工作。在世界的另一端，严重干旱和武装冲突已经导致南苏丹、尼日利亚、索马里和也门粮食短缺，所有这四个国家肯定今年都有饥荒威胁。当地大约2000万人也面临严重挨饿和饥饿的风险。9月26日，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格林宣布，美国将向这四个国家追加5亿7500多万美元的人道救援。这是美国仅为这四个国家的救援资金就高达将近25亿美元。在南亚，几十万罗兴亚穆斯林因为他们母国缅甸的暴力而出逃，他们逃到孟加拉寻求安全庇护， 而孟加拉并不具备处理如此巨大难民涌入的条件。在这两个国家里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以及东道国孟加拉都迫切需要援助。美国最近宣布将为罗兴亚穆斯林和他们的接待国提供3200万美元的人道救援。格林署长说，我要清楚表明，美国现在是，未来也将继续是世界主要的人道救援捐助国。无论是应对地震、干旱或冲突，美国都致力于在人们需要援助时同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这就是美国人的精神。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